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行政处罚法的有关知识。新的行政处罚法于2021年的1月22号修订通过，自这个同年的7月15号起实行。新的行政处罚法做了较大范围的修订，与原有的行政处罚法相比，更加便民、高效，更加符合新时代的需求。那么今天我主要是围绕行政处罚法的修订亮点，还有行政处罚法的重点内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给大家介绍的内容主要有八个方面，一个是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二是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三是行政处罚的管辖，四是一事不二罚原则，五是免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六是追责时效，七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八是行政处罚的程序。我们首先来看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行政处罚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行政处罚法定原则。那么行政处罚法定原则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行政处罚实施的主体法定。那么按照行政处罚的规定，行政处罚只能有三类主体实施。一是行政机关，二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三是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那么在三类主体之中，行政机关是最常见的主体。二呢，行政机关是只能对自己主管业务范围内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比如说，对于这个收受回扣的违法行为，那么不是由旅游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而是由市场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那么因为依照法律的规定，这个打击收受回扣是市场监管部门的法定职责。行政处罚的法定原则的第二个含义是行政处罚的适用依据法定，也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就是任何行政处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比如说这个2011年海南经济特区导人员管理规定制定之前，对于殴打、谩骂旅游者的行为，那么这一类行为它虽然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对这个旅游市场形象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但是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旅游主管部门也就无法对此类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当然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如果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公安部门是可以给予处罚的，但是旅游主管部门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无法对此类行为给予行政处罚。那么在2011年海南经济特区导人员管理规定颁布实施之后，对于此类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设定，那么旅游主管部门就可以根据相关的规定对此类行为给予打击。三是行政处罚实施的程序法定，如果不按照法律规定来实施行政处罚，可能会导致行政处罚的无效。比如说行政处罚法第38条规定，违反法定程序且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处罚无效。行政处罚的第二个重要原则是公正公开原则。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处罚应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公正原则是要求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 及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用通俗的话来说，即是过罚相当。公开原则要求行政处罚实行事前、事中、事后三公开。那么公开原则要求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因为任何规定如果不予公布，行政管理相对人便无从知晓，那么也就无法根据法律规定来设计自己的行为。行政处罚的第三个重要原则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那么该原则要求行政处罚不应当以处罚为唯一目的，处罚应当是纠正违法行为的具体手段。那么它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当事人不再犯，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以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那么我们行政处罚中的告知义务、听证制度，既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具体落实。行政处罚的第四个重要原则是保障当事人权利原则。具体来讲，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具体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处罚前的陈述权、申辩权，二是处罚后的寻求救济权，即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以及提出赔偿的要求权。保障当事人权利原则是对无救济、无处罚原则的拓展，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下面我们来看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那么行政处罚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警告、通报批评；二是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三是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四是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五是行政拘留；六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那么从新旧行政处罚法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通报批评、降低资质等级、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关闭、限制从业为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的行政处罚种类。那么相对于原来的行政处罚法，新的行政处罚法处罚的手段更加丰富，更加符合行政管理的需要。如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将大大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违法者将面临一次处罚处处受限的困境。那么如我们的旅游法的103条规定，被吊销导游证的导游、领队和受到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处罚的旅行社的有关管理人员，自处罚之日起未逾三年，不得重新申请导游证或者从事旅行社业务。下面我们来看行政处罚的设定。所谓行政处罚的设定，是指国家有权机关依法创制行政处罚的立法活动。那么我们先来看法律。法律可以设定各个种类的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设定。那么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 国务院部门规章，还有地方政府规章，都只能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的罚款的行政处罚。那么，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那么法律规范的层级越高，可以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就更加全面。法律规范的层级越低，可以设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就极其有限。如法律可以设定各个种类的行政处罚，那么不管是国务院部委的规章还是地方政府的规章，就只能设定警告、通报批评和一定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国家对行政处罚的设定规定的极其严格。国务院部门规章设定罚款的限额要由国务院来规定，地方政府规章，不管是什么层级的地方政府规章，它的罚款的限额都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规定。下面我们来看行政处罚的管辖。行政处罚的管辖总共分为四种。一是地域管辖。行政处罚一般情况下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那么当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行政处罚一般情况下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有利于及时的、快速的对违法行为给予打击和纠正。二是级别管辖。行政处罚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来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那么新的行政处罚法对级别管辖做了一个新的设定，也就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并定期组织评估。可见在一定的情况下，在符合一定要求的情况下，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也可以成为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三是指定管辖。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也可以直接由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比如说某个没有取得导游证的无证导游人员，那么他接待了一个旅游团队，带这个团队到陵水和三亚去参观游览。那么按照我们的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陵水和三亚都是违法行为发生地。那么陵水和三亚的旅游主管部门都可以对这一违法行为行使管辖权。那么如果陵水和三亚就管辖权的行使发生了争议，那么这种情况下是由他们的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也就是省旅游主管部门来指定管辖。四是移送管辖。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下面我们来看一事不二法原则。所谓一事不二法原则，就是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最高的规定处罚。那么一事不二法原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一事不二法原则 是只有一事，就是同一件事，也就是只有同一个违法行为。那么如果是不同种类的违法行为，当然可以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比如说某导游在带团过程中既有擅自增加游览项目的违法行为，那么又有收受回扣的违法行为，那么因为它存在两个不同的违法行为，当然可以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法律规定的是不得给予以上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那么如果同一个违法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我们既对他处以罚款又给予停业整顿，那么当然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下面我们看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一是首尾免罚。首尾免罚，所谓的首尾免罚是初次违法而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二是无过错免罚。无过错免罚也就是没有主观过错不罚，即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那么有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在2020年，一位网约车司机在运输旅客的途中，其中的一位婴儿突发严重疾病。那么这位网约车司机为了将这位婴儿紧急送医，连续闯了三个红灯。按照法律相关规定，这名网约车司机将面临被扣18分、罚款6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事后，交警部门经过调查，认为网约车司机确实是为了将患有疾病的婴儿送往医院救治，而且网约车司机没有造成明显的危害后果。交警部门据此认定网约车司机在主观上没有过错，所以最后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有没有主观过错，那么举证的义务在于当事人，当事人要提供证据来证实自己主观过错，证实自己没有主观过错。三，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下面我们来看追责时效。所谓追责时效，也就是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如果是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诉期限延长至5年，当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是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如果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 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追责时效的起算点原则上是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那么如果是连续或者继续类型的违法行为，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关于连续或者继续违法行为如何认定？连续状态是指行为人连续实施数以种类的违法行为。那么假如一个月内每天都在销售盗版光盘，继续状态是指一个违法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连续违法行为在法律上被视为同一个违法行为，要求数个性质相同的行政违法行为在时空上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下面我们来看从旧兼从轻原则。所谓从旧兼从轻原则，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时发生的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订或者废止，而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那么我们理解这个条文有两个时间节点需要把握，一个是违法行为发生时，具体的时间认定参照关于追责时效的起算点的认定。第二个是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时。那么理解这一条规定还要掌握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也就是从有利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到底是适用新法还是适用旧法，看哪种规定对当事人更加有利。比如说关于导游人员索取小费或者收受回扣的违法行为，2011年实施的海南经济特区导游人员管理规定对此类违法行为是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2015年修订的海南经济特区导游人员管理规定对此类行为是给予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如果有一位导游人员在2014年违法收受回扣，那么这一违法行为在2016年被发现，我们假定他还在追责时效之内，那么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应该是适用2011年的海南经济特区导游人员管理规定。但是因为2015年修订的海南经济特区导游人员管理规定对这一违法行为的处罚较轻，15年的是2000至2万的罚款，11年的是5000到3万的罚款。明显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15年的处罚较轻，所以从有利当事人权利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适用2015年修订的海南经济特区导游人员管理规定。下面我们来看行政处罚的程序，一是简易程序。那么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增加了当场处罚和当场收缴罚款的数额。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将当场处罚个人从50元增加到了200元，单位是从1000元增加到了3000元，当场收缴从20元增加到了100元， 对于罚款额度的调整是社会，是顺应我们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关于办案期限，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60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然法律法规规章内有规定，从其规定。那么明确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这个为了避免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案件久拖不决，避免社会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关于送达及交纳罚款的方式，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61条明确电子邮件等网络形式送达处罚决定，更加方便法律文书的送达。第67条第三款明确可以通过电子支付系统交纳罚款。那么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新的行政处罚法无论是送达还是罚款交纳的方式均更加便捷，顺应了数字化时代发展的新需求。下面我们看轻症程序的适用范围。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拟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一是较大数额的罚款，二是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的非法财物，三是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四是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五是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六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当然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当事人无需承担。那么通过2017年行政处罚法听证范围和2021年行政处罚法听证范围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它的范围是远远大于2017年的行政处罚法。那么新法明确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责令关闭限制从业，以及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可以申请听证。那么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原来的行政处罚法，新的行政处罚法大大扩大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体现了我们法律慎罚的立法精神，更加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行政处罚法强化了听证笔录的效力，那么明确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依照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来做出决定。那么这一条规定硬性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来做出决定，那么是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将听证流于形式，而只举行听证，那么不根据听证的有关内容来做出决定，是为了更加 有效的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